很高兴啊，我们看到几位弟兄姊妹都一个月好像是更多的时间没有回来了，现在今天三位都回来了，英人姊妹几个月啊，淑贤姊妹一个月，汪其中也一个月了啊，我们真是真高兴啊，继续在一起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啊。今天是因为是本来是陈炳真弟兄来讲到的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但是他也去了台湾，所以我就来带他，不是替他，带是代理，替是这 replacement， 所以这个我不敢这个跟他比较，但是神给我这个机会，我就感谢神啊。我们一起做一个认真的祷告，恩主，请你赐下圣灵，这个时间，让你掌管这个场所，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让你的恩膏在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都同蒙召受，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成长，是一起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就把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掌管以下的信实，都一起来荣耀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要讲的信实，我就是用诗篇十五篇来讲这个领道人的特质今天呢我们刚刚在美国的选举刚刚过了听说台湾也有最近很大的选举地方性的选举我们看到，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以前我在电视看台湾这是很热烈打架都有的是不是但是这个是好，其实是不错只要不要是伤害别人，但是在美国我看到普通的竞选都是要把别人踩下来不是即使身高，是把别人查下来，这就比较，那就可以比较好一点。这个是领导的人物吗？社会各种的运动领导的人，或者是宗教的领袖，家庭的家长，都有他们自己的梦想。梦想当然是好了，但是只是要用自己的梦想，不关别人的利益的话，这个就发生问题了。所以我今天就让我们看看诗篇十五篇来讲一下这个一个领导人物应当有的特质第一的十五章第一节，这一章为什么我用来说这个就是领导人物呢？就是从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在旧约的时代，谁可以进到那个帐幕呢？那只有祭司，是不是大祭司才可以进到这帐幕？还记不记得那个耶稣医治那个麻风的人，他医好了，说你去找那个祭司验明你的病好了，再献上应该献上的祭，所以。 耶稣基督所讲的，你去找祭司来证明。所以祭司正是那个时候的社会的领袖，是不是？他不只是可以到圣殿里面跟代替那个民众来赎罪，他还可以在社会上面做法官呢，做那个证明的工作。所以第一句我们就看到那个这里是讲领道的人物。其实新约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是不是？我们都是要照着耶稣基督的恩赐来成全圣徒，国君持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是领受了？我想是，你在你的岗位上面所做的事情，你都是你岗位所做的事情的领袖啊。但是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什么东西都是做领袖，但是你要做你的岗位的上面的事情，你就是你那方面的领袖啊。你做什么事情都好，都应该有今天我们这里讲的特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哈。神这里说，神诗篇十五篇，神要求他们应有带有的特质是怎么样子呢？我们先看看我们中国人在选择领袖、训练领袖从古到今是什么样的情形，再跟这个诗篇十五篇来比较一下好不好。你发现这个中国人都受到这种的影响，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春秋建国的时候，有一个管子，就是周管仲，他写了24卷书，其中有一卷叫《牧民卷》，牧民就是怎么样带领民众，就是牧民了。他说何谓是为乐礼、乐义、乐廉、乐耻啊，这个就是中国四维拔德的一种传统的领袖的观念。在民国28年，教育部训练青年的领袖人才，为要训练青年领袖人才，写了一个普遍的学校的校训。他说礼义廉耻，国治四维，四维不彰，国乃灭亡。所以这个你看到礼义廉耻就是好像一个四个柱子，四个根基把它支撑起来。这个假如这个四维不坚固的话，不彰都是不坚固的话，过来灭亡，这很严重啊。所以这个假如你一廉耻缺了一个柱子，缺了一个不坚固的话，那个先到国家都会灭亡，是不是？当时那个教育部怎么样来解释 喜义廉耻呢？是什么是礼，什么义，什么是廉，什么耻呢？这个是他们的解释。好，这礼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就是内在的一个态度，内圣 的态度。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行动，这个行动啊，有耐心，有行动。廉就清清白白的辨别，就是一种思维。耻就是实实在在的觉悟，就是一个心智，心智里面有这个诚实的觉悟啊。好，我们来思想一下，这几个礼义廉耻，这几个几个字，这个观念，在我们回去那个诗篇十五篇看诗篇十五篇怎么样讲，好不好？那个第一，礼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就是性格。假如我去翻译这个礼，我可以在英文的翻去找一个什么叫礼，英文怎么讲？propriety 里面的意思有谦虚的意思啊，有这个blameless 正直，有这个civility 就是有礼。Civility 有理，或者是appropriateness 就是合宜啊，这个所以这种都在英文里面都包括这种理的表现啊，有虚心，有合宜，有这个礼，自己的礼 ，OK， 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教导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谦卑的人有福了啊，这个就是也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啊，所以这个就是。假如你自己觉得不够，你就会信靠神。这个就是自己不够的话，你就不自己就不会夸张夸大。这个就是一种礼貌的开始，是不是 ？OK， 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啊，这个。在假如我找英文的义都很简单的，因为圣经里面都常常讲这个义就是 just or 或者是这个 righteous， 是不是？这个就是要好像这个拔夫里面也讲这个饥渴慕义的人，所以义也是福气根源之一啊。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就是一个integrity， 英文是 integrity， 他们翻译英文 integrity， 不贪不义之财，这个是廉啊。在白夫座中也有说清心之人有福了啊，就是你即使不会做这个做诚实的人就是 integrity。耻实实在在的觉悟，这个是从内心的来的觉悟啊，来。知道自己的过犯来改，这个就是 实实在在的觉悟。那我想在华福中找一个这个是有关此这个实实在在的觉悟的话，我想哀动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哀动就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的罪，真正的认识自己的罪来悔改来过去。所以这一我们刚才所讲的东西，我们就在这个四篇四五篇来看看。OK， 第一十五节十五章第二节，就是有行为正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行为正直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行事公义，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正正当当的行动，是不是都是心里说诚实话的人，说诚实话，这个就是词一个清清白白的辨别诚实，没有虚假，这个是廉心里说，心里说就是从心里说出来的，这个就是那个，因为果效是由心里发出实实在在的觉悟。所以十五章第二节就是把刚才我们的礼义廉耻教育部所定的定义，把它跟这里十五章第二节来比较。所以这个都是心经里面我们中国全流的观念就已经有这个视为就是十五章第二十五章教导我们做领导人物应该有的特质。我们知道正直跟公义都心经里面的教导我们都不是人人可以做到，其实都不可以做到，是不是？这个那个弥迦书七章第二节说，没有正直的人，一个都没有。罗马书三章十节，没有一个义人。那怎么样我们才可以做到这个真正直直的领导人，做到有公义的领导人呢？我想这里第四节里面很好，第四节说，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靠着尊重耶和华，我们靠着尊重耶和华，我们敬畏神。智慧的开端，那就可以跟着神来带领。这个箴言说，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凡你所做的事都要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道路。所以我们不一定能够 做得到，因为圣经里面讲这个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只有正直的人，只有这个我想这是约伯书说他是blameless 正直，是罗亚这个全福音的罗亚的就是义人，除了这两个圣经里面所讲的都做不到，但是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就可以凡事我们凡所做的事都要认定他的话，他就会指引我们真的道路。所以我们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里面就是讲比较清楚的一点举例是什么是正直，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廉，什么是慈。 OK 第三节，他不以舌头缠绑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果违反伦理。第三，我们常常因为要增加自己的提高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就传播丑闻，很多时候我看很多人讲很多负面的话语新闻甚至来造谣中乡人讲一个故事一半的事实还有随便相信有关别人的坏话，这个都是负面的例子甚至是常常有人说这个在鸡蛋里面找骨头这个都是一个人罪人的性格。所以我在这里就是要讲这个一个领导的人物是要多多鼓励他人不要挑剔守自己的本分，你自己不能够参与的话你就比较小一点挑剔人这个否则的话你自己可以参与这个事情常常看别人给自己强这个是就是上面我们这个所讲的一个特质，他眼中藐视匪律，就是匪律就是不正当行动的一群人但是就靠着神的爱心有这个正正当当行动的价值观的话就是眼中藐视匪律，也尊重耶和华。所以这两节都是一种比较一个比喻，就是要尽职的行为做事公义下面他乏了气，虽然 即使吃亏也不更改，也不放在嘴里，不受有乐以害无辜。这个你看到就很清楚，这个就是廉的性格，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他不贪，即使不贪，即使吃亏，你发了誓吃亏也不改，就这个就是廉，清白，清清白白，这个就是廉。最后他不放行这事的人永不动摇。一个人不永不动摇，他因为在心里发出的思维就是不受别的影响，因为他自己在心里发出的这个都是一个觉悟，所以这个都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词这个都是你们看这里十五章诗篇十五章的教导，就是跟我们刚才中国的思维礼义廉耻是很恰当的很好的比较。那今天呢我就是举几个例，这几个例呢就是四维不伤过来灭亡，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警告所以这个四个例都有关于国度国王皇朝的国度的兴起跟衰落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礼，我讲礼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我想这个最好的比如就是扫罗，你记得扫罗在这个以非利士人要入境趁入境的时候，那个撒母耳不在，祭司不在，当时的时间因为国皇都依靠神，所以他都先祭求问神怎么样对付外人的侵略那个扫罗就紧张了因为这个撒母耳不在，是不是？他就来积极来先祭这个，但是神明明吩咐这个先祭的事情不是国王的事情所以撒母耳不在你不能够先祭这个假如你先祭的是吧，就是不是规规矩矩的态度结果呢那个刚刚好他先祭的时候撒母耳就回来了，回来说你这个不是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你的国家神就会把你的国王的职位都拿去了所以以后这个真的扫罗就失去他的国王的职位，所以这个真是不规规矩矩的行为的话，这个真的国家都失去这个是一个例。义我这里找想找一个义，怎么样义对国有关系有国家的兴亡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想到谁，我是想到这个丹以理。丹以理是一个忠心神的人啊，他这个当时巴比伦王把这个一些这个犹太人掳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神要他们去侍奉这个巴比伦王啊，但是但以理是很忠心神的，他不会这妥协。你记得但以理在说，你给我十天，我不吃那个王给我的大酒大肉我要吃十天蔬菜，看我的身体是不是还是很好。这个神就纪念他，给他有解梦的能力啊，所以但以理那个时候能够生存在两个朝代，生存在巴比伦朝代跟波斯朝代能够生存，是完完全全是他的正正直直的行为。他不止这样子啊，还有那个每一天都要朝着耶路撒冷祷告，这个是也是违反巴比伦王的规定，但是他对神是正正直直的行为，神就纪念他。所以在这个但以理第九章，他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神就把这个王国复兴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扫罗是失去了王国，但以理就是复兴王国的一个人啊。OK， 礼义的礼，还有年，年就是清清白白的心态。OK， 这里就比较多一点，可能可以举例很多的的例，清清白白的。我弟弟可以举两个例，一个就是阿伯拉罕，阿伯拉罕不是跟这个罗德来分开你走你的，我走的路啊，分地的他不看顾自己的利益，先给那个罗德选择。这个就是一种年的心态啊，所以神就赐给他说，你说是万国的你的后裔多到于心啊，是后裔是万国因为你得福啊，就是建立王国的一个例。还有撒母耳自己，撒母耳晚年的时候，他说这个要立王来代替这个祭司，他晚年的时候他说，我年老了我从来没有拿过一条牛或者一条驴子，就他是清清白白的所以 撒母耳啊，都是从衰败的王国复兴起来。哎，这个是连因为连得到的后果。所以离义连，我们都看到对国家的兴亡都有很大的影响。子，我都想很容易想到这个大卫。大卫虽然不是完全人，他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但是他这是真真诚诚的觉悟来悔改。所以成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是他的国度就延长。在以色列犹大国度中，能够做最强盛的这两个国，就是大卫的国，所罗门的国，所以神就赐给他这个国度的延长。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例，有失去王国，有复兴恢复王国，有复兴王国，还有这个延展王国，都是王国清败的事情，都是因为礼义廉耻其中一个那个柱子站不稳。最近这个礼义之邦是中国传统自夸的地方，是中国人自己说我们是礼义之邦。但是最近在美国或者在世界上我们都很惭愧，因为外国人都看我们中国人是邪恶之国，是不是？是一个欺骗的邦，我们不用讲什么，就是他们现在的最近的Donald Trump 最近的跟中国的问题，就是要把中国看到这个是邪恶欺骗的国家。我们怎么样从礼义之邦就变成这个邪恶之邦呢？这个真是很我们做中国人真是很不舒服。这个我们强盛衰败一两百年，我们可以把它兴旺起来，好像中国几十年就可以把兴旺起来。但是假如我们的道德败坏的话，人的败坏的话，这个很可能影响到很久很久很久。这个所以我觉得假如我们第一，我们在这里教会的每一个圣徒在美国能够做礼义廉耻美好的见证，这个是第一个应用。第二，就是我们很多到中国去传福音的，把福音传到中国去，我们也把这个礼义廉耻这个原来中国的思维带回中国。因为一个领道的人假如没有意向，没有去 教导年轻人道德的观念的话，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国家堕落的没有前程了。所以假如我们全福音把这个思维带回中国，把这个刚才我们这个十五章所讲的，把福音除了把福音带入中国，把这个道德观念也带回中国的话，不要把我们真的撼入这个以后再搏出来，要搏出来都很难。这个就是我们我今天的给大家一丝鼓励的信息啊。我们就说一个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感谢你的话语，在诗篇十五篇里面，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主，让我们都大家彼此鼓励，在美国的我们要做美好的见证，在中国全福音的也把这个道德观带回中国去，把我们中国不要沦落到被人眼中所看到这个是败坏的民族。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就是要见证你的荣耀，不只是因为中国，也是要见证你的荣耀。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